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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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呢、谈到这个三七三业啊，三七三业里面我们谈到说，法身以我们前面法身有几种相，那有常住为相，我们这个谈到常住为相，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啊？我们有时候法身这个核心的意义啊，核心的本质当然它是跟真如相应，真如相应。那可是我们往往有的人，在谈到说真如是空性哦，就是说我们会容易把这个，用一个单独的那个空等于法身。那这里面会有哪些过失出来？就是说没错，法身其实整个法身功德它是跟真如实相相应以后有重功德，这叫法身。所以法身有没有离开实相？没有。但我们现在经常我们在思维法身的时候经常给它空洞化，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唯识在谈法身的时候，如果对某些人他观念不是很清楚啊，我们光只是有的人学中观学般若学到最后，他认为法身就是一个不可说的一个，就像虚空啊，有点把虚空等于法身的那种感觉出来的，对不对？这有没有算断灭相啊？有。所以唯识在补充中观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很大功德？或者我们修空，你知道这里面隐藏了很多过失哦。我们现在因为为什么我们在修空，说修到最后我的法身如虚空般，你现在会觉得说我这样修没问题，我以后修到最后身如虚空，那这里面会隐藏什么样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可以仰望这个身如虚空，但是你真的想让你的身如虚空？你如果以身如虚空啊，有的人到最后他越走越近的时候他会惶恐，因为他不知道我修到最后身如虚空的意义在哪里，空洞化了。好，那我为什么现在还敢修？因为我现在正在有中啊，我在拥有一切执着里面幻想我另外一个修行境界如虚空般的广阔无边。可是如果你进一步去了解说虚空，如果我的法身像虚空，那实质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当然那有这个实质的意义跟价值，我们才会想说我们不断的修行到最后我们成就如来法身，这个意义才会出来。如果我们只是空洞，乃至活成佛以后，乃至活入涅槃以后，我们那种想象活入涅槃以后跟阿罗汉入涅槃一样的话，价值不大啊。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价值不大。阿罗汉入涅槃，如果你认为活入涅槃跟阿罗汉入涅槃等于是就等于说啊，活死了，那佛跟阿罗汉的功德一样啊，但佛有没有死的？法身常住，还在度化众生啊，所以它不像虚空这样空空洞洞一个地方而已啊，它是一个还在接引众生的随方应现的 好，这样的法身功德还在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目标，我们会更加积极，我们说我们更勇于，因为这当然是应众生的分别心啊。那至少在让众生在往菩提道上走的话，他会更加具体的内涵，我要上求佛道，而且我知道佛道的积极意义，因为佛道上求佛道还可以下化众生无止无尽，我赋予这种很具体内涵成为我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现在假如说把这个法身的功德给空洞化以后啊，在你现在有所执着，你不会担心，可是你不断修，修到最后你会退道心的。为什么？你找不到我修到最后的终极意义在哪里。我可能会觉得说，修到最后其实跟不修乃至到最后死灭掉了空掉了意义会一样，你知道吧？要断灭掉了。但我们如果把法身的意义谈清楚的时候，我们不断修行，我们既不离什么空如来藏，也不离不空如来藏，那这个法身的功德就出来了。因为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因为很多人在思维法身的时候，很容易去偏向什么空洞化的，只偏移那个空，可是这个空其实已经不是很相应真正的空意的。我不是讲说相应的真正的空意是在一切万法当中的相应，是不是法性空寂，所以它并不是一旦空以后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如幻功德是有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有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所以说当我们在了解空偏差了以后，就会产生其实会有很多弊病，你会以为你没有受影响，其实有。有的人到最后就修空，修到最后会怕不见掉。刚开始你不会怕，久了你就会怕。你会甚至当你找不到修行成就法身的意义的时候，你不会想要成就法身。好，那你说难道还有一个法身可取吗？相对于众生的执着，如果你跟他讲完全完空的话，他不会想修。我先立一个，我虽然是立，但实际上也有如幻功德，但众生我在立如幻功德的时候容易产生执着是没错的。好，没关系，至少你在执着有法身功德的时候还会向着法身求法身功德。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法身空空洞洞的时候，你怎么啊？你会怎么样？你会不想求。所以我们不是讲一句话吗？临执有如虚迷，不执空如借之虚。你至少还能知道法身功德。虽然我在讲法身功德是从空有相即的法身功德，但众生在听法身功德的时候容易落入什么实有。好，那没关系，那至少他还愿意发菩提心。那愿意慢慢修的时候，他会知道不空如来藏是不离空如来藏的。好，是空有相即的，这时候他的那种菩提心真的显发出来。可是如果你现在跟他讲说空只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你修到最后你会不安，你不知道我这样修下去啊，当我拥有的时候，就好像说我常举例啊，我现在拥有一切要我舍下没问题，可是如果我真的要把我现在拥有的也舍掉，我就不敢修那个空了。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很大方修空观，一切皆空，为什么？我所有东西都保护好了，该入保险库的都绑好了，该门都关好了，什么都好了，所以我空没关系，空完反正大家空来空去都是假的，反正我回来这个都还在的。可是如果真的面对空的时候，他就会怕了。如果要把我的生命舍掉，把我所有拥有最可贵的东西舍掉来关这个空的时候，你就怕了，你就会惶恐了。这都是现实在运作的时候的维系心理。所以我们在这里谈这个法身意啊，其实你会看到是它既相应空，却不坏它的众缘起的清净依他起的功德。那这个会产生什么？我们因为我不是刚才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很少，因为心如果不够细就会落入这个问题。 你认为佛入涅槃，哇，佛入涅槃跟阿罗汉入涅槃有什么差异？如果我们前面讲的你懂，你应该就可以抉择出来。现在就是要讲了，阿罗汉入涅槃有没有度众生？没有了。佛入涅槃有没有度众生？有，因为他是无住涅槃，他是不舍生死的。那现在这样，所以你能不能感应佛？可以。能不能感应阿罗汉？不可以。所以佛入涅槃是你遮蔽了佛在众生共业当中他视线涅槃，但法身常住，常住相，常住为相啊，所以这个意义都在这里可以透显出来了。好，这个透显出来，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我们佛弟子更加就是尤其是末法众生，我们极为脆弱的。啊，如果你是上根性，你知道说智一直、法一直、末义一直可以。但在末法众生的时候，他需要什么？他尚有一些善知识，有三宝之依止，他才能向上。那我们讲这个不是给你一个谎言、一个甜头，而事实上是一个真实法身感应道交，就在你此时此处就可以了。那这个道理在如来藏的经论里面都有谈到，但偏偏现在人业障重，又挥得去毁谤这些经典。啊，因为我可能七月那是欠债欠十年多了哈，嘿嘿，我现在一直在还债啊，我是可能会到美国谈有关于如来藏的一个经典呐、啊，那这里面我在准备一些讲义的时候，这里面看到很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昨天讲的，你信念起处，你的感应道家的原理，因为众生就是法身处。众生就是法身处，所以当你心向着法啊，即刻感应，等于是你不会把佛法的这个修正到最后变空洞掉了，不是，它是一个活的机体。我讲活的机体，避免又执着有这样哈，啊，只是我方便这样说，避免大家落入一个修正到最后活入涅槃都没了，没有都没了。那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意义有很大意义啊，因为在末法众生他会觉得自己无所依靠，自己也没有活性，好，种种因也没有，现在从如来藏的角度告诉你，没有，就在此刻你既有活性，而且你跟如来的感应是什么？当下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心火众生三无差别。你知道那感应什么意思吗？这里面所隐藏的感应意义啊，只要你就是看你，我们所以讲说什么叫男子，敢承受自己是有活性可成活的，就叫男子，或者叫做女人。他不是从性别看的哦，因为他举一般来讲，男众比较能比较勇敢，比较阳刚，女众比较弱啊，就取这个意思来讲男子女子的。那所以说一个人有勇猛心，敢承受自己有活性，当下承担了，这叫做男子，或者叫做女人。所以你们又要，我是男子，对不对？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男子，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男子。那如果用这样来讲的话，当然有人讲说女人有什么不好，那这个就不要再讲了，因为他又要争这个了，那这个就没有承担活性，他要承担还夫性，那就不要再谈了，因为他回得在还夫性的男女性去比啊。我们是比的是什么？活性，是无男女相的活性，比的是这个。所以这里面一承担起来，马上就有什么大的意义，你知道吧？这用出了一个很大的一种，第一个你修学信心的建立，再过来你修学的方法啊，跟承担就在此处。也就是说，我不吝求，我只要相应法身，这个感应是当下的。那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感应舍。什么感应舍？我能救世间的我法恶执，勇于舍。我们现在是因为舍了又舍，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投资，因为一定要有报酬率，对不对？啊，如果报酬率算很好的，就敢投资，对不对？ 可是你发觉投资很大报酬率都还没看到影子，你一定不会投资。可是你看哦，我投资是什么？我投资舍掉我法二执，但我报酬率怎么样？正物，那当然我愿意舍了。我越了解这个道理，我越敢舍于我身心周边的一切执着，我都越敢舍。为什么？因为我的感应就在此处。所以这个勇猛力是不是从这里就出来了？就从这里出来。好，哦，所以说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哦，我们如果只是单纯解释这个几个项，好像我们好像又不是真悟者，又要说佛的法身相，讲来讲去而且有点，有的人后头是不讲的，但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讲完？第一个，我的习惯是我很少讲一半的，啊，我一定要把它讲完，因为我觉得有始有终。再过来，因为我了解四谛的这种原理，因为四谛是见思无间，不能割掉的。你不了解灭，你到苦集灭道，你其他三谛不了解，灭谛不能了解，灭谛不了解，其他也不能了解，因为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属于果上的东西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修行上的确认，对不对？你看，它是相互呼应。或者一般在谈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啊，这是火的境界，我跟你介绍，那其他我不懂，当然我也不懂啊。不过你看，我们这里面如果不懂，他为什么要写出这个？是不是？你说我们这个菩萨他写这个色大圣论啊，他难道是佛吗？他不是啊，可是他也写了。其实这就是有修行意义啊，啊，都有修行意义。好，我们看他这个常住相，我们昨天谈到的是真如清净相是常住。再说本愿所引故啊，我们有到那个解释的第三行，我们讲到那里。本愿所引故者，啊，为习发愿常作一切有情利乐所证活身，此类所引，此愿所引。所以说他的活身是由这个愿所引的，那既然引出来果，当然有这种愿的果得出来啊。由此本愿非空无果，啊，因为他既然已经成活了，成活是因为发这个因，那 活果也成啊，当然这个因的功能性就会在这里出来，所以他会怎么样？不舍众生啊，知如来常住为相啊，若为如来所作一切有情利乐以就近者，此亦不然呐，啊。你不能把它当作说啊，所以说所作一半，没有啊，佛没有那个半不半哦，他就一直下去哦。所以我们发的愿也是这样啊，啊，这个发的愿会怎么样？像我常讲说，我们发愿发进未来去，一发你会不会累？啊，比如说我们说，你这次轮大了，轮哪时候？进未来期，那我你啊，啊，进未来期再大了，啊，不要吧，啊，我花个几天可以啊，叫进未来期再大了，不要了，一直煮到何时何年何月，啊，你这样一听会不会会累的，对不对？但菩萨不是，因为他有空的智慧。所以他本身没有能取所取的智慧，所以他能行于度化众生，发尽未来际，不会疲厌。如果你是用众生啊，众生的那种这种慈悲啊，那种有爱着的哈，啊，慈悲啊，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哈，这种众生的爱着的这种慈悲啊，会疲倦的。那菩萨不会。那菩萨，所以说菩萨一定是有空相应的慈悲在做的，所以他进未来际，他会不会有时间相？他没有时间相，他会中断相？不会，因为他以法界相应，没有啊，无尽的，哎，无尽的。那你我们一般来讲会觉得无尽会很累，是因为有我，有我有法就会累，或者不会。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啊，所做事就是此亦不然，所因做事无尽其故啊，以今时犹有无边所因做事，一切有情未涅槃故，由是因缘因之如来常住为相啊，这就是他的法身常住为相，嗯，啊，所以这一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里面其实如果大家在这个意思上哈，能多了解。 你知道你现在在念佛的时候，其实就在跟佛相应。也就是说，你越讲越能将自己剥离，把它舍离，你跟佛的相应越大。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我不是经常讲，我们就念佛，阿弥陀阿弥陀，莫念伤济，不会伤身体。我们不要念的太多，不然会伤身体。啊，你像这种大概要跟佛相应就有点困难，哎，因为你跟佛中间还有一杯人参卡住。因为你怕身体不好，所以有一杯人参，所以你跟念佛的时候，老是都有一杯人参卡在跟佛之间。那、你就看，哎，佛你在哪里？在这啊，闪开，要躲开那一杯子，因为挡在那边嘛。就念念念，你要往转个头才能看到佛像啊，因为你把那个人参那一个杯子放在他眼前嘛，所以会挡住佛像啊，所以你要头摇来摇去才能看得到。所以我们能在念佛的时候起极大的承担力，这是智慧力哦，极大的承担力，在我现前一念当中，不是光嘴巴的专注，是全然无疑一切地，不在其他地方做分别，完全融入于这个一念当中，嘿嘿，就化身相应了，不是吗？所以你更敢于去舍离，而去成跟这个感应道交，就会这样出来，哎，是不是？所以你千万在念佛的时候，尽量应该怎么样？尽量舍离我执，舍离法执，凡这些你在佛法里面看到了，好，你看到的这我法的贪嗔痴这些东西，尽量舍离，以这样的舍离的心啊，来啊，对世间的挂碍啦、攀缘啦、种种的一切都抛下，好，完全来归命啊，归命啊，如来，这样的话。你那个心情啊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感应就会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都是要有，你看我们这样讲其实都是从把佛法的道理把它转成你现在可以抉择的东西，那再把它带入到你的修行里面，那这种感应就不同了，心理障碍没了嘛，因为最大障碍是你自己啊，那我们现在透过佛法把你这些障碍拿掉的时候，你更敢于怎么样去跟佛法相应，而这个感应佛法相应的时候，必须舍离你的爱着。所以我之前在其他课也谈到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谁在念？我，你看又多了，在哪里念？金刚寺，你看我在金刚寺念六个字，阿弥陀佛四个字，十个字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六个字是我在金刚寺念那阿弥陀佛，多那么多六个字，那还有旁边一个人念得不好听，有还有好几个字，那完了是吧？不但不好听，我脚很酸，说一直酸一直酸，所以你看那阿弥陀佛那两四个字带了多少杂质，不敢全然舍离，东瓜爱西瓜爱。嘴巴声音是阿弥陀佛，意念是众多纷杂，对不对？所以我有看他念，我看他，算了，他也在用功就好，不然谁在讲吧？你在想什么？为什么看他这样不安不安的那个样子？哎，其实一句佛号声音是如此，其实太多挂碍放不下了，所以你这样的修行其实进步很慢。我们应该尽量把一些，至少把一些粗的先舍嘛。那细微的、强烈的挂碍啊，也许一时没办法舍，不过你要常观他的过失，那这个功夫才真的上来啊，哎，是不是？好，这都很重要嘞，这都是技巧。这个其实应该要收钱的啦，开玩笑。因为这个，你不要看一个简单的东西啊，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卡在那个关键的地方。老是冲不过去，冲不过去，因为你的见不清净，还有你的烦恼不清净，所以导致于你这样修行的东西一直没办法提升上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在这里啊，尽量跟大家提醒这些修行有时候没照顾到的东西啊。好，我们如是所以因之诸佛不可思议，由是因缘不可思议，今当显示啊。好，我们现在讲说那不可思议，前面讲这个常住为相，现在讲说不思议为相啊。 论曰：不可思议为相，为真如清净自内证故，无有世间欲能欲故啊，非寻思所行出故啊。所以你不要用一个你想象的那种法身是怎么样，法身怎么样，不可思议。好，那我就不要思议就能想那个，我用不思议来想错的，那不思议还是另外一个愚痴，其实是远离颠倒妄想，才能知道法身意啊。以凡夫的这种凡夫心啊，要去思议，因为我们是离诸妄想，离相成就无相的道功德。你现在是用有相心要知无相功德，你怎么修啊？不可能嘛！好，所以这个非寻思啊，像我们这样用语言文字的推敲、是找不到的哈，无法体会的。是曰：自内证故者啊，为诸如来自内所证，由此真如自内证故啊，非寻思所思议处，于诸世间亦无以此相似皮可欲令之啊。所以我们只能最多的讲说像虚空，可是虚空是举世间法，虚空能含一切万物的很多东西，在虚空当中才能呈现出来。好，没有空的地方东西塞不无法存在，我们只能比喻这个，但其实这个比喻又是啊，虚空是一个死东西啊，但我们的法身是什么？是修正来的智慧啊。好，所以他这里面有讲说无二二为相，还有什么，他虚空有没有白法？我们的法身是白法所成为相呢，虚空有没有白法？有没有善法？没有。所以你可以在某个意义上来用虚空比喻，但其实跟真实跟如来法身在比啊，是没办法找到相同的，没办法找到相同，所以不可思议啊。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376页。哎，论曰：护士云何如是法身最初证得？法身怎么证得的？他说：原总相大圣法尽无分别智，其后得至五相善修。好，那五相善修在哪里？在272页啊，272页里面有谈到。272页哈，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在谈这个路是吧？应该是在那个第六比修差别分哈，就是272页里面他的第一个论曰：修此诸地因何可见？为诸菩萨于地地中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有五种相修，何等为五？为几种修？无相修、无功用修、次圣修、无喜足修，如是五修令诸菩萨成办无果，为念念中消融一切粗重依止啊，离种种想得法愿乐，能证了之周遍无量无分现象啊，大法光明啊，然后顺清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再过来，为令法身圆满成办，对不对？哈、啊，能证色受，厚厚生音，这是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哈、啊，在这里，就是说法身是从于根本智啊，然后厚德智，辗转以法实相，不断的精修，到最后，那乃至一前面修，后又辗转，一直不断的修。然后在真圣的这种成就圆满化身的，好，这个道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哈，我们这里不再细讲。所以五相善修，于一切地啊，善集之良啊，于一切地，十地、初地、二地啊，每一地，因为我们在这里上的课是十地的东西是没讲了哈，这是我在湖远佛学院有讲。那我顺便讲，就是我今天早上有整理，如果你们要的话， 哎，可以先把之前的哎扣回去了哈。哎，到目前到昨天我们有一百多个小时了。那我们在这里只是从真上三学开始讲嘛。那其实十地一一地面对什么样的烦恼啊？每个菩萨，一地菩萨面对哪些问题，在色大僧论都有谈到。好，那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这样慢慢再听上来了。好，那这里面讲叫那一一地菩萨善集资粮，所以一一地菩萨他有他的功德，但是他不圆满的地方，所以每一地菩萨都有他的目标，都有他的目标要成就的哈。好，那再过来金刚预定破灭啊，维系难哈啊，维系难破障啊，就是破灭维系难破障，就最后金刚预定啊，最后那个最难的最维系的那一念一断就怎么此地无间啊，离一切障故得转移，这时候就成佛第一次啊，当然也没有最后一次了，就成了就成了啊，就这时候正最后一念啊，金刚预定啊。我们看四曰，今次因说法身正德，最初正德者，贤持法身，非所生起，体无为故啊。就说这个法身不是叮跑出来的，所以佛法身到最后是以，你看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以真如相应的任何一切修行，积集一切无量功德，向以菩提，向以真如的这些功德。到最后成就的是跟实相法身是完全跟法界是完全吻合，为什么？他就是沿一切法而成就的嘛。好，所以他并不是另外生的，好，因为他是无为的。那无为就是我们讲无为，前面不是讲说他是有为无为无二，为什么？法身真如非有为，但非有为却能现种种功德，非无为，就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体无为故啊，若所生起因是无常，若法身是靠生生灭灭出来的话，法身会生，法身会灭，但法身是因无为法而有所差别的。那佛是怎么样？是完全体证真如，所以啊，真如不生不灭，所以法身会不会生灭？不会。那法身会虽无生灭，相应法性，所以随应法性成就众功德法。所以它和虚空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好，这个所以要留意一下哈。金刚预定者，此三摩地譬如金刚能破维系难破障啊，那个维系很难破的。这个金刚啊，能破这个，能断这个，故得转移者，由金刚欲哈三摩地故，能正转移，逮得法身啊。这时候终于获得法身，好，是以这个道理来论的哈。好，那这是法身最初正德了哈。那我们再看呢，这个三七八页，故事。法身有几自在而得自在？法身有哪几种自在相啊？来说它自在啊，略有五种。所以法身，你看啊，所以说我们唯识这一点啊，可以帮助我们。我一直还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对法身很笼统，所以法身对我们的感应呢、啊，相对来讲，你就因为你不认知它。所以你也无心跟他相应，但我们现在从以这样的解释，我们更加知道法身之功德。第一个，从我们本身如何感应未来的法身，我们也知道怎么做，同时我们也知道法身功德非只是一个笼统抽象的，而是有如此因因果果真实功德的，是不是？那还有就是我们也因为这样可以跟法身相应。我以很早以前呢、啊，我一直在谈什么叫感应。我们是修行，不是求感应吗？那其实这里就谈到感应的原理。 啊，我们都想要说有一个什么具体感应，包括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跟他加持，但有没有用？他有用的话，我感冒好了，加持别人可以，那加持自己就不行。不过我的确有人真的是自己加持自己，那就如果会加持，还要多一个手这样吗？这个有的，那有人说，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加持的意义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加持的意义在哪里？有没有加持意义？其实很多的，很多差异的。好，比如说，因为有的人是有气功嘛，是不是？那有的有气功，他的确是有气功可以治疗人，真的有的气功啊，有的的确是有气功，啊，那这个他的加持是因为他本身具有这种条件。那有些人怎么样？有的人是类似催眠嘛，对不对？啊，我手比一比啊，你就进入你的心理状态啊，那乃至用这种催眠的方式治疗你的疾病，其实到最后是谁治疗自己？还不是自己治疗自己啊？所以这某方面的加持，就是加持的意思，就是你本身有一些条件，我加上我某些的条件，让你的内在条件可以被启发出来，或是某些因缘，因为这样的运作，让它合。所以加持有没有绝对意义？没有，因为如果加持有绝对意义，就是自信见。那加持有没有因缘合的意义？有。我们天天是不是接受加持？有，早在就去接受一餐一餐的加持，所以我们可以至少这种加持力只到中午为止。就要再吃的。因为这个因缘就到此，我们现在很多加持是不如此啊，加持到你疾病了，不过铁定过没几年你还是要死，不是吗？到最后我们不是每个都死啊，所以那个加持是众缘它能合是什么？那到什么程度？所以有的人他就具有他本身的禅定力啊，种种的神通力，他可以加持，但他的加持那么感应到所有一切，不可能。还要看因缘不记不记住，但有的人加持是没有，他只是一个祈祷力而已，他用的他悲心啊，他用其他的那种因缘，让对方在这个加持动作当中也感应升起善心、皈依心、种种的心，那加上某种观想力，在这个加持当中也让对方得到利益啊。那有的加持是演戏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是，所以有大家很多很喜欢迷信你加持，像我们现在吃药也是啊，吃的感应有感应，吃的没感应有副作用，这是在排毒，那随便他讲都可以啊。有感应的是感应，没感应的是排毒，到底是排毒还是已经出问题了都不清楚了，反正现在什么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我说也是很麻烦，有的是真排毒了。他的真排毒假排毒我不晓得，有的人吃了好几年都一直还在排毒，所以我要讲说啊，如果排毒要排那么久，不吃还不是一样？因为不吃的就有病苦，吃了排毒苦，还不都苦？那第一个啊，排毒之外还有一个苦，就是了钱苦，因为花了很多钱在吃那个排毒苦。不过这个现在很有趣就是哈，好。不过这个我们都很难去分了哈，所以说加持上是有这种作用的哈。那整个自在是怎么样呢？略有五种：一有佛土自身相好，无边音声，无见顶相自在，有转色运依故啊，它能转色运啊，转色运的时候它能现怎么样？它这个因为一色运自在，一色运自在的时候，以我们的色，我们像我们的色运就不自在，对不对？我们摄影就是被我们这业报所感应的，我们的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身放大啊，我们不能生有一个清净色身啊，不可能啊啊，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色本身对色未能测见色蕴空啊，不能，不但不能测见色蕴空，对色蕴缘起啊不了解啊，所以他这个不能见这个相。那有无罪无量广大乐住自在，有转受应依故啊， 我们的受因为是染污，所以会感应到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随世间有漏的这种有为受转。但当我们转受印的时候，我们就有清净喜乐的这个不是世间苦乐相对的这些受，这是转受印来的。好，你看受如何成就，那受印是这样而成这样的罪过。但我如果在受印当中能知道受印实相，我是不是能超越受印的苦，而且能领受由受印的这种超越感受的清净？所以哪里障碍哪里起来，就是这样。三，有遍说一切名声俱生，名声俱生，闻声自在啊，这就是概念了哈，文字的词啊、音啊、句子啊，就是单字啊、句子啊，这些我们不再解释了哈。有转想应义故就是说能遍说一切法，巧说安立一切法。因为想，这个叫有想应，想应是概念化的嘛，它在组构概念的嘛。那我如果了解化解，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概念对世间的描述，其实是以什么样的因缘才有这种响应出来的，所以我变成能巧安立这些的概念啊，知道这种概念，我们不会被盖，我们就会能在依义不依语，我们就知道能依智不依事，所以能巧安立这些语言，能善说一切法。那不会被文字所束缚啊。是有现化变异啊，现化变异，隐射大众，隐射白法自在，有转行运依故啊。这个可以变化啊，行运啊，但后头他这里有特别再提了哈，我们先念一下好了。无忧圆净平等观察成所作智，这是四运啊。那五四我们有八个四吧。那第八是成大圆净智，第七是成平等性智，第六是成观妙观察智，第五前五四是成所作智，自在有转世运依故啊。所以法身有哪些自在？法身啊，转世成智啊，前本来八世是染污流转的，现在变成清净解脱的。那清净解脱有没有灭五世？灭前面八世？不是，是转。因为呢，八识本来极净，那我能以这种觉察，八识本来极净，本来是染污性，变成是，你看，变成都功德用啊，好，都功德用了，好，我们来看解释。是曰：今次因显法身自在，有转色等五蕴依故啊，得五自在。此中有转色蕴依啊。色蕴依啊，得正德四现火土自在，由此四现金银等宝净妙国土啊，净妙火土亦得四现随其所欲自身自在。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不要讲到火了，你把很多的这一生岁月在追求金银财宝，你为什么不学这个？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钱的话，那你应该学这个，对不对？你家就银行了，高兴就你要几颗随你，对不对？我随自在啊。所以说我们根本像如果我有这么大神通，我们家的黄金被人家拿走根本不在乎啊。为什么？我都是从土变来的我土挖不完，你要给你啊。然后我一点感，我就好像我们家那个我们底下不是有一些沙要清理都有点困难，对不对？其实我要让它清理很简单，我变成黄金，很多游客就会带走，然后带回家以后又变成土，那不过这样会有奇狂罪过了哈。就是让它拿回去就是。所以如果我们这里有很多垃圾，就变成黄金、黄金珍珠宝哦，这我们的垃圾就不见了。好，这个我们的那个垃圾车一定很喜欢天天来，他不会一周来一次或两周来一次，他会天天来，还有没有垃圾？他会问我这样。因为我说好，这一袋给你，哇，好多珍珠玛瑙，哇，他一定很喜欢，所以我们根本不怕失去啊，为了随缘变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像比如说很多的自在，你把你这一生追求的这种追求这些刹那无常的宝物， 不如把这些时间拿来修行，因为你这时候才能真正挖到宝，而你现在用这种生命去追的宝，到最后竟然还拿不到，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啊，这个那才能现什么身啊，齁、哦、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多，这个身体该照顾的照顾，该吃的要吃，但其实应该好好观色运，因为这时候你能成就齁、哦、自身自在啊，齁、哦、你就不用去养这个身，养得那么辛苦了。由此视现大集会中随诸有情圣洁所乐齁、哦、啊种种色身，他还怎么样依众生自己欢喜的形色来见视现活身，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活身都是什么？欲界众生相。好，我们会得有四两手两脚相，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菩萨没有两手两脚，你会觉得他残障。可是，其实色界众生跟无色界众生有没有一定是像我们这样欲界相？没有，像无色界就无色界是没有这种色法，但他有没有维系的？还有另外的层次，那他活要度他还是有入这个相啊，以他能领受的能领纳的这个身嘛、哦、那当然越维系就越不容易领纳、哦、所以说到回想诸天就麻烦了，这个要度化他机会不多，媒介不多了、所以你看他这个能视现随众生意所要的哈，所喜欢的，他的视线啊，这当然是身运的那个色运的超越哈，清净啊，才能现出来哈。又现无边音声自在，又现无间顶相自在。无间顶相为什么？为什么无间顶相？因为活的这个色相是便于法界性的色运的彻底通达，所以变成无边了。那无边你怎么会见到顶？顶是有边际啊。但我现在这无边的你怎么会见到顶？所以你无法真正，你那么用三十二相看见如来，不可能嘛。因为佛根本不只是三十二相。佛是无量相，为什么？色蕴无量啊。所以佛的相只是就你现在分别色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啊，如果以佛的真实殊胜相，那根本不能描述的，不能，所以不能见这个相，不能用这种色相，不要讲说如真法性功德啊，好，就以色相见色相好了，你也不能看尽啊，你也看不尽啊，是不是？所以说不以音声求，因为第一个不相应啊。好，我们接着看。有转受印依故得无罪无罪哈无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有苦受乐受都是有罪相应嘛，因为染入性哈，他现在是无罪无量广大乐住在啊，未得自在能住无罪无量广大乐住啊，因知此中有众多故啊，说无量普超一切三界乐故，说明广大乐住自在。也就是说他不能依生灭有为的这种，因为这种乐啊是生灭的，但如果乐是有为生灭的话，就会有什么苦？坏苦，就会坏苦。好，那如果他的乐是正，像我们的乐就是坏苦，那这个课是无罪的，所以他的乐是超越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对的，所以它是清净广大的乐，而且是无量的。好，我们这一节先到此。